修止观禅定得止啊，就是你先修种种法门，然后令他得止，比如修修五停心观啊，念佛观、因缘观、数息观、白骨观、九想观等等种种观，让得止以后，心止息妄想，止息烦恼，然后平一面平静的叫得止啊，心一面一片平静叫做得止啊，没有在没有烦恼的起伏啊，然后在得止以后，在于止中修观，你心止了以后才能修观呐 啊， 啊，然后修观以后，观行可以了，入了观行了，修观入观行啊，然后就开始修止光止观双运。那大家都很熟，什么叫做止观双运？对，那什么是止观双运呢？哎，却很不容易考教哈、哦。我告诉你，止观双运就是调整止观，因为你之前止观都分别得到过，对不对？那现在开始两个合在一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要调了，就好像起先心波动，对不对？然后你就修止，然后止住了以后，然后它就好像跷跷板一样，啊，好，那就止了。然后接着入止了以后，再止中修观，然后就这样子啊，然后开始就，然后这两边都已经都够各翘一次了，对不对啊、哦？然后接着就要把它摆平啊、哦，然后所以止观双运就是在调整这个止观，让它这个天平变成平的啊、哦，然后调到后来本来是这样，到越来越小，因为越来越有技巧，然后一下止。一下调止，一下调观，一下调止，一下调观，调，所以这修禅定不是一次就好了、欸，这是无量次的调整啊，你知道吗？啊、哦，无量次的调整，不是无数次，是无量次的调整，然后调整好了，然后这个在这个调的期间叫做止观双运，怎么调？就是止观双运。用止观双运来调这个止观，这样子啊，好，调了以后就便达到止观均等平了，止观均等以后，也就是得到定慧等持，定慧等持那就是就入了三摩地，所以三摩地是定慧等持的境界，这样，所以不是一下就进去的。所以所谓的三摩地也不是一下就得三摩地，或是直接修三摩地，没有这样子的啦，哎，也没有这样子的，你懂吗？所以你知道三摩地，但是三摩地怎么回事？三摩地就是定慧等持，但定慧等持就要经过这么一串的那个过程 process， 一定要的啊，好吧？所以你可能 学佛一辈子，但你不见得会知道这个东西。可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你怎么修？你就糊里糊涂的修，然后就碰运气啊。那顶多就是修止，然后心不动，那跟个木头一样。你不修观，没有智慧啊，所以变心就很定，变成实定，对，就这样子。实定到后来是死定，那死定了以后就死定了。好。云何放逸于染净品，不能防修，重荡为性。什么叫放逸呢？放逸心所是什么样的性质呢？就是说，放逸心所能令人在这个染品跟净品，就是染法跟净法之中啊，染品法跟净品法。不能防修，那这也是一样，倒过来，于染法不能防，于净法不能修，啊， 所以什么叫放逸？放逸就是他放逸心所，他能够令人在然平法里面不能防啊，不能防范然平法的产生，防范防止，这防是防范防止，不让它产生啊。那在这个净平法里面呢，却没有办法，也让你不能够修净法啊。所以你在染法不能防，那就让它滋长，然后就五慢啊，就啊没有一个限制了啊，然后这净法当然就不能修，也就没有不能产生净法，重荡为净，就让你的心滋重放荡啊，滋重放荡。这个放逸啊，最具体的、最平常、容易了知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年轻的时候在家，年轻人啊，然后说要出去疯一疯啊，那就是放逸，啊，那或者是，出去飙车啊，那就是放逸啊，然后乃至于就是说。想到那个 pub 啊，去跳个热舞啊，那也是放逸，这样的啊，或是给他跳个通宵啊，那是放逸，对。然后去了以后，声光啊，音乐什么都有，然后喝酒啊，然后就滋长他的心的动荡，然后就哇，全都放开来了，那就放逸啊，最明显的放逸就是这个啊。但是现在21世纪，从20世纪就开始了啊，就这个以这个放逸为这个一般人这个。生活的好像必需品一样，时时要追求这个境界，乃至于滑雪啊、滑水啊、冲浪啊，这都是放逸的，因为动荡的厉害，这个重荡为性，就重荡我们的身心呐、那是这个放逸心所的性质啊。障不放逸啊，就它会障碍这个不放逸，就是说你想不放逸都做不到啊。增恶损善所依为业啊，所以这个放逸心所。能够增加我们的恶品，损坏我们的善品，啊，那会做那些事情，啊，就是增恶损善，这两个动作都是依这个放逸而做，所以心中有放逸，才会去做，或是更加去做增恶损善的事，知道吧？所以这个增恶损善呢，是这个放逸心所的业用啊，它在令我们造业方面的作用 function 啊 function。那就是说，为就是说由懈怠及贪嗔痴啊，这三毒啊。不能防修染净平法，总名放逸，非别有体。 所以这又说了，这个放逸啊，不是有一样东西叫做放逸，相对于那个精进，精进不是有一样东西叫做精进，而是由那这个放逸啊，是由懈怠这个心所加上贪嗔痴这三个心所，所以这是四国同盟啊、哦，联合起来制造一个放逸的功用，这样的啊、哦，所以这个同盟国有四个啊、哦。好，哎，讲到这里哈、哦，我先回头看一点点，跟你们讲一下关于懈怠啊、哦，上面一条的懈怠补充一下啊、哦。懈怠的相反是什么？就精进，对啊、哦。那我很早就观察到一点呐、啊，啊、哦，就是说世间法，在世间法或是出世间法有成就的人，都是精进的人。都不是懒惰的人，没有一个懒惰的人可以在世间或是出世间有所成就，啊，你可以观察，这就是所有有成就的人的共相，啊，共同品性，啊，而懒惰的人呢、啊，不是庸俗的人，那么就是，没什么。不能没有什么这个出息的人了、啊，啊，懒惰人就是懒散嘛，所以他要不然就是很庸俗，要不然就没有什么出息，然后就一辈子什么呢？一辈子都是庸庸碌碌啊，啊，过一辈子啊，所以你看这个真正不管是事业有成。或是某方面技艺有成的啊，比如说画家、书法家、音乐家，各种各行各业的这有成就的人，他都是在他那个行业上很精进啊，很努力，除了要有才华以外啊，还要再加上很努力，看起来好像这精力过人那种感觉啊。那如果是一个画家，你无时不刻就看他就不在想画画，要不然就在画画，要不然研究画画，对不对啊、哦？音乐也是一样啊，哎，他精勤不懈这样的啊、哦。那，哎，不过呢，我就想到说，大会计师是不是一天到晚就在算钱，算得不完这样的？好。所以啊，修行有成或是没有成就，最大的关键就在精进啊。所以只有精进哦，可以让你克服一切。即使你的环境不是很好，即使你的因缘不是很好，即使你的资质不是很好，但是都可以克服那些障碍啊。所以可以转你现行的障碍啊。那把它转变，转你的现行的因缘，啊，乃至增进你、改变你现行的福德，啊，然后这样的都是在精进上，所以能不能有大成就，就在看你能不能起大勇猛、大精进，啊，那要有成就就要起精进，但是要。大成就就要大勇猛、大成就、大精进，这样的。所以，能精进而不勇猛，精进还要配合勇猛，哎，你可以精进，但是你不勇猛，那就好像你煮水啊、哦，常常把它保持85度 C 一样，那永远煮不开嘛，是不是？哎，所以你要。把水赶快煮开，那就要大火煮嘛，是不是？哎，它就很快就煮到100度了。哎，那你如果说一直都是温温的，保持中火，那就是温温的，你知道吗？哎，所以你那个水就是一直是温温的，那你那个人也是温温的，是吧？那温 那个温就有点像，那个字就不叫温了，就温温的这样的，哎，啊，所以你那个水啊，就一永远煮不开，你要煮的东西永远也不会熟，有85°C 嘛，怎么熟啊？就台北那个85°C， 嗯，啊，所以啊。因为水不开，东西也煮不熟，所以就不能吃嘛，是不是？不能吃就半生不熟的、啊，对不对？啊、哦，那就怎么样呢？就不能真实受用啊，所以不会成就嘛，啊，煮不熟就是不会成就，所以要煮啊，一定要猛火、大火，100°C， 把它煮到100°C 啊，不要。一直这个保持在这高不上低不就85°C 啊，不冷不热，哎、嗯，那不冷不热，不生不熟，非驴非马这样的，那所以如果说他是修行人嘛，又不能真正的完全收心下功夫努力，对。如果说他不是修行人嘛，他又每天就穿着海青曼衣或是袈裟拜佛念，然后拿着念珠念佛，然后也打打坐念念咒啊、盘盘腿这样的啊、他这种就不是说打坐念佛盘腿，而是打打坐念念念佛盘盘腿啊、持持咒这样的，那个叫85°C 啊。所以就半生不熟，半心半意，点到为止，这样的，就怕花太多力气，你知道吧？哎，宋朝有个理学家程，又不是二程子吗？程颖、程颢有没有？我记得是程颖讲的，说精神欲用则欲出。我在高中看到这个话，我就把它写成座右铭之一了。我座右铭很多，又看久了以后就没有魅力了。就把它下来，这是一种自我打气，你知道吧？自我鼓舞，精神越用则愈出，啊，你越用就越有力气，你知道吧？力气是用是练来的，啊，那精神的力量也是练来的，所以你就越练它就越有劲儿。顺便再讲一次，这我在讲《六祖坛经》，最后讲如何惜禅，里面有讲过啊。这个是孟子讲的，孟子引《诗经》讲的啊。若要不明眩，绝疾不抽，这个念抽啊。我们来拼音一下，抽。不晓是不是拼音，他们拼音是这样写。如果那个药让你吃了以后，你不会昏昏沉沉、糊里糊涂的这样子哈，已经药性发作了啊。绝疾，绝就是那个疾病，绝就是那个啊，疾抽就是愈。也就是说，你若生了病，你吃了药一定会有那种吃了药那种反应，啊、哦，那反应通常不是很舒服的，这样子，啊、哦，从有点点头昏到种种现象这样子啊、哦，那如果以现在的医学来看，就是一种副作用，啊、哦，多少会有一点，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那个病就不会好，也就是换成现在的话，就是说三分病用五分药。五分病用七分药，这个意思啦，啊，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要改这个，就引用到那个孟子讲这句话，当然是用到修行的意思啦，啊，那我那个修行是指儒家的修行了，啊，那所以也就是说，你如果在修行上啊，那你要改变一个毛病啊，一个习气嘛，那。如果那个毛病是五分毛病，你要用七分的对治药，这样的。OK， 而且你吃下去了又会反胃啊，或者怎么的不舒服，但是病会好，病快好，这样的。所以你吃药或是煮开水、煮饭啊等等，你开始都是要用大火的，勇猛精进冲就对了，然后常常把这个背起来，若要不明显，绝技不冲，冲啊，这样的。OK 啊，精神愈用则愈出，你不要说，哎呀，哇，好累，好累，好累啊，哦，老子好累。难道说要想精神愈用则愈出？哎，就赶快啊！所以这是修行啊。好，现在回头讲这个82页啊。所以什么叫放逸呢？并不是有一样真正有一个心所叫做放逸，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这一段的意思啊。不是真正有一个心所叫放逸，而是这四个心所在某些情况之下互相联手，然后成就一件事情，那就达那个就是放逸。比如说由贪嗔痴加懈怠，那就是放逸了。所以你也就可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懈怠是放逸是比懈怠更进一步更坏了，你知道吧，更糟糕的。因为懈怠只是懈怠而已，放逸啊，懈怠只是放弃一点点，放逸是全都不要了，就是放逸。全都不要了。啊，什么佛法什么戒定慧，我老子先喝一杯再说了，这就放逸了。先送再供了，先爽再讲了，然后就我先喝了，然后再忏悔就是了吗？但是我跟你讲，你喝了这个是破戒啊，是很难忏得清净的。你可以忏，但是不能说不忏，但是你忏的很难忏得清净，所以因为很难忏清净，所以称为不可忏，你知道吗？这不可忏不是说叫你不要忏悔，你还是要忏悔，但是要让你晓得你那忏悔的那个功能是很少，可是你不能都不做，但是你这一辈子要把它忏清净恐怕是很难，所以还是不要破戒。那犯戒是可以。那顺便讲到这个饮酒戒啊，跟妄语不一样。妄语，你只要不犯大妄语，不要说那些犯大妄语的事情，比如说，没有得定，说你得定啦、啊，你得神通啊，然后你看到佛菩萨，这个阿弥陀佛对你怎么开示啊，或是你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什么的那些，那我前世就是六祖大师啊，这样的，这一类的啊、哦，那就是大妄语啊、哦，那是大妄语就是。不可忏啊，那其他的骗骗小孩啊，骗骗你老头啊，啊骗骗老公老婆啊，啊老妈 啊，这个都叫做算是小妄语，小妄语也是要忏的啊。那小妄语不是说不严重，你知道吗？小妄语也是妄语，你知道？那几个小妄语加起来就不得了了啊。那在家人犯小妄语还好，出家人是不能碰，不能，绝对不能妄语。顺便告诉各位一下，你要修真言法，不能犯妄语啊。那你要修真言法的人，最好要持不妄语戒。为什么？因为一边打妄语，一边持真言，都是用这只嘴巴。那你看嘛，那这怎么行呢？就好像。我两三年前看到有一个图片，然后有一个新闻报道说有一个山叫马桶山，知道吗？有没有看过？你看过 ？OK， 那个太有意思，也太可笑了。也就是那个人，有一个人啊， 他在台湾的一个乡间，不知道哪里，忘掉了。那他很喜欢马桶，他收集各种马桶，哦，收集所有的马桶。然后他们家后山有一个山坡，那他把那个整个山坡就布满了马桶，哦，他收来的，哦，真正的马桶，不是假的。然后还排了有那个有 design， design 中文怎么讲？有设计啊，哦，有花样这样子的啊，哦，然后而且是整个山头都是马桶，不止这样子啊，他家里面哦，他还设计了就用手磕的木头的马桶，哦，大的小的都有，然后他吃饭的碗他也把它磕成马桶的样子，哎，然后那个他也做烧陶啊。哦，然后也烧了一些杯子啊、碗啊、盆啊，他煮饭的那个也都弄成马桶的样子。你看看这怎么吃得下呢？所以这个人有病，对不对啊？这我就比喻，就是说你这嘴巴是来念咒的，是来念圣法的，然后念真言法的。真相对于什么？妄。真相对于妄，真言相对于妄语，对不对？好，那你这只嘴巴一边打妄语一边念真言，就好像那一个人用马桶的样子来的那个碗来吃饭是一样的，那是很恶心的，对不对？嗯，所以啊，你用打妄语的嘴巴来念真言，就用一个不清净的嘴来念真言，是一样的意思了，啊，那其实种种造恶都是不同程度的放逸，而且是有意或无意的放逸，有意的不说，无意的是由于业习力。譬如说以打妄语来讲，有的人讲谎话讲惯了，没办法改啊，你知道吗？那有的人以讲谎话为乐，你知道吗？是有这样的人，是不是？那骗人，然后人家被他骗了，他觉得很乐，对不对？啊。我讲一个例子哈，这很好笑，可是有点点不雅，但是请你们不要见怪。我有个三哥啊，他虽然喝酒，但是他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啊，那很喜欢讲笑话啊，好像我们家人都有这样子的那种倾向啊。那他有一次哦，讲了一个谎话哈，那他是想要造成一个笑话一样，啊，哦，那种笑话是实境的、实际的啊，哦，实际的笑话，那这个是 practical joke， 是英美国人的一种特殊的，譬如说，他们要开人家一个玩笑，然后在门上放一桶水，然后你一进来就是洒了一身水，那就是一种 practical joke。然后大家很乐，可是就有人被牺牲，对不对？啊，那有一次我三哥哈，因为我那个二哥住在万华，那我们住在古亭，那我那个二哥的孩子啊住在我们家，是我妈妈在带啊，啊，那他父母住在万华，那有一天我二哥哈，不是很醉，就是一点点微醉。啊，哦，然后就跑到我的三哥了哈，哦，为罪跑到我二哥家去，然后跟他们讲，跟我大嫂，跟我二嫂讲说，你们家阿杰哈，哦，对不起啊，哦，就是那个 LP 了啊，哦，就说阴囊哈，哦，胀得很大啊，哦，说男怕。 惊啊哦，就大粒呗哦啊，胀了很大，然后我的二嫂说怎么回事？他说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胀了很大、啊。然后我二嫂就从那个万华沿路哭回来，啊、哦，沿路哭回来就很严重嘛啊、哦，然后到了我们家一看，那孩子在玩也没事儿，你看。这好不好笑？是很好笑的，可是他父母就被整惨了，是不是？那我是要解释说，那种妄语哦，有时候它是一种业习力的关系，所以我相信我那个三哥讲这个妄语哦，哎，它是一种业习力，它不是说故意或不故意，哎，但他觉得这样很有趣，这样子。哎，他做这种事情还做不少次，你知道？哎，类似的，嗯，所以，那你很气，你也没办法，你知道吧？哎，你能拿他怎么样？所以，是不是有点那个 Tom Sawyer 式的幽默，对不对？哦，可是这不是很好玩啊。好，接着。这个贪嗔痴加懈怠就变成放逸。那你看贪嗔痴反过来是什么？戒定慧，对不对？加懈怠加精进，所以那个就是最好的联盟，对不对？那就是国际联盟，对不对？啊、哦，那如果是贪嗔痴加懈怠，那就是四国同盟，就是那是。这个轴心国了，哎，那就是坏人嘛，对不对啊？好，往下看，所以你心中如果起了懈怠心啊，我就简单这样讲，因为虽然他是所讲的看起来那个成分贪嗔痴占的很多，对不对？哈，因为它就是样数比较多啊。可是哈，那个这个同盟国的召集人是懈怠，因为贪嗔痴本来本自有之啊，对。但是要有一个召集人主持，然后才结成同盟，这样子吗？哎，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一个。叫做放逸同盟啊，所以这放逸同盟这个就有四国同盟啊，懈怠贪嗔痴这样的啊。所以啊，如果你心中起了懈怠，然后不可思议的渐渐，他就会吸收会员国贪嗔痴，哦，贪国嗔国痴国，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变成放逸同盟，然后放逸就成就了，放逸成就，然后那这个大战你一定输了，好，这个大战是什么大战？与烦恼战，与诸魔战，与四魔战，你就一定输定了。好，何谓放逸？放逸心所的体性是令人对于染法啊，也就是染品啊，不能防止令它不起来，而对净法，也就是净品啊，不能够修行而令之增长啊，而令啊不能修行令这个净法增长，而且常令你的心呢、啊、纵意放荡，这便是放逸心所的体性啊。其业用是什么呢？ 啊，顺便讲到，插一下，所以修行哦，绝对不能说你很潇洒，因为潇洒就是一种放逸。所以佛法里面没有潇洒这个玩意儿。那所以佛法总是你自己 in control， 在掌控之中，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而且自己可以控管自己，自己可以控制住自己，不是对自己毫无掌控能力。那简单一句话讲，什么是修行呢？修行虽然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微妙甚深很高的那种成就，但是总归就是要令你自己对自己能够掌握，令你对你自己的自心自身，乃至于你这只嘴巴能够管得住，能够掌控，能够掌握。那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那你不想讲什么，就是对的你就讲，不对的就不讲，智慧的就讲，愚痴的就不讲，有用的就讲，不没有用的就不讲。同样的，有用的就做，没有用的就不做。废话不说，啊，废行不做，这样的，那没有用的妄想也不去想，这样，那你能够做到，你就是要能够做到这个，那就是。这就是修行，也就是说修行就是要让你达到这样子的境地，乃至于应做则做，不应做则能够不做，然后能够一切控管，就到达什么样的地步呢？就身跟心都一切都控管，到达什么地步？猜一猜，自在，那就自在，就自在，所以无碍，那什么是自在呢？再解释。那事实上，我如果要还可以再加一个字啊，什么叫自在 ？You know yourself， 你知道自己，那是自知，第二个 ，You are in control of yourself， 那就是你能够控制自己，那就是自知，所以自己能够管得了自己，控制得住自己。而且我要加一个字说 absolutely， 你决定绝对可以控制住自己啊，所以这就跟那个放逸是相反，就完全相反。所以再进一步讲，一切众生为什么造罪，都是因为放逸啊，有意的放逸跟无意的放逸啊，有意的去放逸造恶，或者是因为业习力推动而去造恶，都是因为放逸。所以放逸是一切造恶之源。所以那你看这里，即使你偶尔起贪，但是你不放，你不放逸，你不放那个，就好像那个贪好像一个恶狗一样，你若不把它放掉的话，它不会咬人，他不会去咬人，他咬不到人，你懂吗？所以你起一个贪念，那不放的意思是什么？不鼓动身语去造业，那他就伤不到别人。对，嗔也是一样，你起了一个嗔心，你不放他，你还他好像一只这个饿的那个什么狗啊。就这个波什么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那个老虎狗啊什么那类的哈，很凶的，那黑色的那个叫很高大的啊，不是狼狗，狼狗我知道啊，反正就是狼狗好了。那么有一只狼狗，那么那个称心就像狼狗一样，大狼狗，那你若把它练住了，你没放，那也不会去伤人了，对不对？所以一切真正这个恶能造成，都是因为放逸。 好，接着往下啊。第四行，积极方面能增长恶法，减损善法的所依。也就是说，由于懈怠跟贪嗔痴这四个法合在一起的力量，能令人就便会令人不能防染修净啊，防止染法啊，那修净就修行净法啊，而这四法合在一起作用的整个现象，就总名叫做放逸，或是放逸心所。所以啊，就像四国同盟，它是临时凑合，它不是常设机构嘛，对不对？哦，那所以这放逸心所也是一样，是临时凑合成了什么？这个四国同盟，它是因为这个利益一时的利益相同嘛，那么所以这个放逸心所的这个四个心所，懈怠贪嗔痴，它也是一时相应而起，相应的关系而起。所以啊，它并不是离于懈怠跟贪嗔痴这四个法，别有一个常设的放逸心所啊，真正有一个它的一个自体啊，因为放逸心所它是个杂凑的，就对了。所以那杂凑，大家杂凑一起做放逸的事啊。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放逸啊，是懈怠这个法的最高潮。你懈怠到了极点了，就是放逸啊。这个还有一点差别，这个懈怠只是不做，对不对？这个放逸呢，是反而还有积极的去造坏的事情，对不对？懈怠就是不造善了，放逸还积极的去造恶，不但不造善，而且还造恶啊，而且是很积极啊，全面的去造恶。人如果懈怠到了极点，再加上三毒一起发作，就变成放逸了啊。所以你懈怠一下下，然后懈怠久了以后，比如说你像你决定说今天修行就放假一天啊，就给自己放假，然后就跟佛菩萨告假，告假一天，然后你这边懈怠了，懈怠以后，然后因为放假嘛，心情就所谓的轻松了，轻松以后，哎呀，出去走一走，或者说，哎呀，出去就闯一闯，这样，那就变成放逸了，知道吗？然后，哎呀，好久没有去 pub 啊，好久没有去啊。然后，因为好不容易今天给自己放假了，而且更何况也已经跟佛菩萨告假了，所以就放心的去 pub 去疯一疯了，或是叫什么 pachinko 啊，卡拉 OK， 对，卡拉 OK 就很 OK 啊，对不对啊？一卡拉 OK 就一切 OK， 对，所以那个都是懈怠的场所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修行，这个佛法真是太好了啊！你可以了解这很多的事情。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门了，罪障悉消除，菩萨道。
弟子想就是请阿舍利开始有关于刚刚一开始第二节在讲那个有关于止跟于止中修观的部分， 那弟子因为最近在看《圆觉经》，有讲到空假中三观的部分，那这个三观的部分是不是就于止中修观部分去做这个三观的调整啊？还是可以请阿舍利开始吗？这个部分，
那个空假中全都是观，所以空假中在调的时候是在调观本身。那我现在是讲比较更初步的，更初步的是止观。那个在调空假中的时候啊，那个已经深入观法了，也就是说，那个止已经很深入止了。那也就是说，应该是说，早就已经到了这个定慧均等三摩地，在三摩地里面调空假中观。或是修空假中观，应该怎么说？不是调，而是修空假中观，在三摩地中修。刚刚讲的那个止观的观，同样是一个观字，但是层次不一样。那个是初等的、初级的啊，虽然也已经很高级了啊，但是它是初等的，还没有入三摩地之前，但是已经入定了。也就是说，那个止就是定嘛。所以定中修观是一般的观，那还没有达到这个止观均等，也就是定慧均等的三摩地。那入了三摩地以后，再开始修正修空假中三观，那是非常高级的啦，可以了吧？